今天我们证道的是周仲平教士，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周教士。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要先问大家，你们觉得你们的名字可以描述你吗？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如果对不认识我们的人，或者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其实那就是三个中国字，或者是两个中国字，没有任何的意义。Okay? 但是如果是对认识你的，而且跟你蛮熟悉的，在他的面前提到你的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么他就好像看到你就浮现在他们的面前一样。那么我再问，你喜欢你的名字吗？因为你我的名字一般来说都不是我们决定的，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长辈为我们取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可是等你长大以后，你或许会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现在可以改名字。那有些人不止改一次，还改了好几次。但是哪个名字才能代表你呢？因为你还是同样一个人，所以你改了这么多的名字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人的名字一开始往往都不是我们决定的，而偶像的名字其实也是这样。好，通常是人造好了，或者是呢我们想好了以后再给他取一个名字，然后信徒们呢就对着偶像来呼求，然后就相信神明能够听见。但是这样的名字又代表着什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旧约的人，他们是来呼求耶和华的名，而如今我们新约在基督徒，我们是呼求主的名，这个跟拜偶像的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安静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今日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智慧，能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先请弟兄来读创世纪4:25-26，那么待会儿姐妹就来读罗马书10:13-14。弟兄请。姐妹请。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圣经告诉我们，在以挪世的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其实跟耶和华神是有很亲密的关系，常常是可以一起谈话的。那么就算他们离开了伊甸园，在伊甸园之外，那么该隐至少也我们也看见他也跟耶和华神有一些的对话。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头要特别的提以挪士的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以挪士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相信大家对创世纪前面几章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很快的给他过一下。就是上帝一开始他用6天来创造宇宙万物，而且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还吹了一口气给人，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7天就安息了，那接着就是亚当要来照管这个伊甸园。而在这个伊甸园中，上帝跟他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在这个当中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其中有一棵树不能吃，它的果子不能吃，因为神说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接着很快的就知道，撒旦就透过蛇去引诱夏娃，然后亚当，他们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他们并没有马上死，但是当他们听到神呼唤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躲藏起来了，不敢面见神。这个时候神呼唤亚当，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那亚当的回应是什么？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我们看到人一旦犯罪之后，听到神的声音不再是欢喜快乐，反而是羞愧，甚至是害怕。当下其实神对蛇的判语当中有一句话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如今在新约，我们知道这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恩典。可是当时亚当夏娃并不明白。那么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用他的鼻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应许，在主耶稣要向羔羊流血，然后羔羊的皮就是主自己要披戴在人的身上，代表着我们的罪不但蒙主保血洁净，还能披戴基督。当然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还是没办法明白。那么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有一天因着献祭的事情，该隐杀了亚伯，第一桩杀人事件发生了。那么真正肉体死亡的情景才临到亚当家。当初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死这件事情对亚当夏娃来讲恐怕很难想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是亚伯的死亡就让亚当夏娃第一次看见死亡真实的临到。但或许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说是必定死。那么我们看该隐，该隐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完全没有羞愧，也没有认错，甚至还觉得上帝不公。不过他杀了人，他要离开耶和华面的时候，他害怕被人杀。所以我们看到人是怕死的，人不想死。那么神就留了一条路给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还给他一个记号，避免人杀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是看重生命的，而且神也怜悯人。但是神这样对待该隐，我们却看见该隐完全没有感恩。他离开耶和华的面之后，他仍然不放心，所以他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城保护自己，然后再建立自己的势力。那么他的后裔呢，成为当时各种行业的主师。那么他的后裔其中有一个是拉麦，他不再遵守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而且他待人是越发的狠毒。因为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我们看见人离开耶和华的面之后，人以自己为神为王，人心狂傲，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另外一边我们来看，就是上帝让亚当夏娃后来又生了赛特，赛特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挪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软弱必死的人。所以当人知道自己是软弱而且是必死的时候，圣经记载这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这是神给赛特后裔的一条活路，可以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这两个字和伊甸园中神呼唤亚当的时候那个呼唤是同样一个字，它也有宣告的意思，也就是人可以呼唤耶和华，也可以宣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反观该隐，该隐的后裔完全离开耶和华的面，他们依靠的是自己，他们不会想到求告神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人犯罪后必定死，但是神其实已经赐下了救恩的应许，只是人还不明白。在救赎恩典尚未完成的时候，神让人可以求告他的名，使人得以亲近他，得蒙他的拯救，并向世人来宣告他的名。那么求告耶和华不是也可以吗？为什么这里要特别的强调求告耶和华的名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名不是人给神取的，而是神自己向人启示的。这个名是奇妙伟大的名。在出埃及记
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的时候，当摩西问神的名字的时候，神亲自告诉摩西。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至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神自己说，耶和华是我的名。但是重要的是，耶和华这三个字，这个名所代表的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英文是说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介绍这位神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那么我们跟神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你是。所以耶和华他是自有的，他不是人造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万物的根源，他是永恒的。而且他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名是到永远直到万代的。因信求告这名的人，在神面前是可以永远活着。因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I am 是现代式，他是活人的神。所以若不是耶和华主动向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人其实很难知道，很难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的名不是单单的耶和华三个字，或者是我是两个字，不是一个名词而已。他的名是有生命的，有动作的，能说话的，有属性的。属性呢，我略略写了几个，就是他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点点点，你还可以加上许多。所以当人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不像外邦人在拜偶像，呼求偶像的名。为什么？我们读诗篇135篇13到18节，同样的，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从这个诗篇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偶像也有人给他取的名，也有人呼求这个名，但这些名却是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所以依靠偶像的人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信心之父给我们的一些经历。亚伯拉罕一开始蒙神所选召、蒙神呼召的时候，圣经写着他因着信就遵神的命出去了。希伯来书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可是当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并且赐下了应许，于是他就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他的生命中，其实他有几次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不但如此，神还多次主动地向他说话，并且与他立约，而且说他因他信耶和华的话，神就称他们，我称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在不断的经历当中，他越发的经历耶和华的名，他知道耶和华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耶和华是永生神，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三个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名字，而是深深作用在他心中，是可以经历的，是配得赞美敬拜的名，是可以依靠的名。 所以这让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三个字不是这三个字有多灵，而是当人因着信求告这个名的时候，我是就是我是的这位神，他就显现在人的面前，也在我们的心里行奇妙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百姓时常悖逆神，但耶和华神仍不断地向人彰显他名的荣耀，信他的人就越来越经历这名的丰富所承载的一切。所以因此在黑暗的时代，神仍然拣选人，仍然呼召人。那么当人在信心中回应神的时候，他们在生活当中就能够天天经历这位神的话语和作为，经历他的拯救，在生命中与神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今天就选了一篇诗篇116篇，我们就来看耶和华神跟求告他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就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弟兄请。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并你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后面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篇诗篇里头，我们看见诗人的经历，他当时是经历了一个死亡的威胁，极为痛苦。但是在这个经历之前，他清楚地知道耶和华神是听他声音的，是听他恳求的，而且也感受到神是很专注聆听的，而且神是怜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侧耳听。所以诗人喜悦一生来求告他，所以当他遇到患难，遇到困苦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求告耶和华的名，来求神拯救，因为他知道神是拯救人的神，而且这位神是有恩惠、有公义、有怜悯的神，神是保护于人、赐人安息的神，是厚恩待人的神，而且这位神能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相信这里讲的死亡不仅仅是肉体的死亡，而是包括死亡的那样一个诠释，都不再让我们害怕了，因为死亡的绳索已经被神解开砍断。当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他因信说话，他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行活人之路，在信心中深信他不再被死亡辖制。所以诗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活人，我们行的是活人之路，是救恩之路。这对新约的我们，我们相信我们都已经真实经历到了。当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我们的死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声叹息而已，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是蒙神来纪念的。因此诗人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还要继续的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神的百姓在患难的时候求告，也要在领受应许领受恩典的时候要继续的求告神的名，我们要称谢他的名。因此求告耶和华的名让人可以在各样不同的境况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他的拯救赦罪，经历他的祝福恩典公义怜悯。那么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求告什么样的名呢？我们要求告主的名。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此世人要从罪中得拯救，必须要求告主的名。为什么？从旧约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的百姓，神眷顾他们引领他们，但是他们常常不听神的话，虽然守着敬拜的仪式，但却只有外表，心却远离神，因为他们没有神的道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但不听神的话，还去拜外邦人的偶像，求告的是外邦神的名。他们往往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先自己想办法，没有办法了就找别人来帮忙，实在是万万不得已才会想到神。最后神让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让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神让外邦人来灭了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其实是非常伤痛的，但是神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告诉亚当的那句话开始，神就在预备在等候，没有因人的不幸而中断，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那么旧约以赛亚先知就曾经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此主耶稣在神所定的日子诞生了，按着神的应许成为大卫的后裔，从玛利亚而生。耶稣道成肉身来完成这个救赎计划，他的诞生是要担负世人的罪而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要死透，然后第三天复活，因为他要胜过死亡。因为当亚当吃善恶树上果子的那日子，死亡其实就临到的人的身上，死亡的权势就辖制着人。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其实我们人一生都因怕死而为奴仆。主耶稣复活了，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使凡信他的可以不再被死亡的绳索所捆锁，可以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不但得拯救，更得着从主而来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彼得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保罗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那么旧约其实也告诉我们，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主的名耶稣基督和耶和华的名是同样的，当我们求告主的名的时候，这名也涵盖了耶和华的名所彰显的一切， 因为他们的名称都是我是 I am。 他们原为一，所以我们要信他，求告他的名，我们必能得救。那么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宣告了很多的我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七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的主，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真葡萄树。这每一个我是都和我们的生命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不能离开他这个名，一旦离开我们就死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犹太人问耶稣，你是谁？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这个时候反而有许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信了他。可是呢，在一段的对话之后，耶稣最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有了我是讲 I am。 这一句 I am 我是惹恼了犹太人，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因为他们知道 I am 代表的是耶和华的名，耶稣怎么可以用？他们自以为自己尊耶和华的名为圣，自以为他们才是敬虔的，人不能随意称呼这个名，更不能使用这个名。可是他们却完全的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 I am 我是的这一位。所以耶稣说他们的眼睛是瞎的。如今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蒙圣灵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所以我们当认得主是谁，我们要信入主的话，求告主的名，来经历他是 I am 的那一位。保罗说，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来说明教会就是一群求告主名的人。那亚拿尼亚奉主来奉主要来按手在扫罗身上的时候，亚拿尼亚对主说，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说当时基督徒就是一群求告主名的人。可是当时为什么犹太人要来捆绑求告主名的人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来读，这只耶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所以犹太人自己认为他们是神的百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其实神说他们是亵渎神的名的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犹太地的时候，犹太人认为他只是木匠的儿子，就厌弃他。然后呢，又因为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常常责备文士律法师，所以他们就恼怒他。然后后来耶稣又说他与父原为一，他是 I am， 他们就更想杀他。所以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以为他们赢了，他们胜利了。但是主复活之后，门徒们在五旬节蒙圣灵浇灌，教会建立，福音开始传开，而且传到外邦的时候，外邦人就开始求告主的名，正如先知刚刚我们读的所预言的。但是犹太人不许这个不洁净的外邦人成为神的百姓，于是到处逼迫基督徒，就是那些求告主名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蒙主呼召成为外邦的使徒，他从原来捆绑求告主名的人， 转为在各处来传基督的福音，使许多外邦的人能够因求告主名而得救。那么如今我们求告主名的人，在世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是一群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在走路的时候动不动就喊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还是一群沉迷在神话当中，口里讲着口里只要说主耶稣主耶稣哦，就期待主耶稣会显灵，然后问题的难处就会被主耶稣来解决。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群人。那么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是一群要让世人看见的，是我们是一群蒙神拯救、蒙神看顾保守、蒙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而且我们是欢喜问主，你喜悦我们如何行，而且我们是要接着因信如此说如此行的一群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我是就是我是的神，他的名是极为丰富的名。所以我们每一次求告他的名的时候，他就显现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同在成为实际。他不是只听祷告的神而已，他的名是可以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经历的。我们不仅仅是在危难中，在忧伤痛苦中，在彷徨中，或者是我们现在最终难以自拔的时候，我们才求告主的名，我们是要时时求告主的名。因为爱我们的神，他非常乐意回应我们的呼唤，乐意亲近我们，并让我们经历他的名。他确实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是我们配得，全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主，也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今要信，因着信来求告主的名，不是有口无心的说主啊主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对那些只是口中说主啊主啊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爱我们的主认识谁才是他的人。保罗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因为我们如果不愿意离开，就会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当我们求告主的名的时候，主既然说他是世界的光，那么我们在主光中就要看见自己的黑暗，接着我们要经历被主宝血的洁净，罪蒙主的赦免。这不是知识上的知道而已，主的名必让我们真实经历到他的实际。所以如果我们求告主的名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还想着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还想继续留在罪当中，只是想让主来成就自己想要的事情，这不但大大得罪神，而且神也不会听这样的祷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既因信求告主名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离开不义。我们是蒙主恩典被分别为圣的人，在这个世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要让黑暗的世代有光照耀，我们要带给人盼望， 知道那位自有永有我是就是我是的这位神已经为世人成就了这个救赎恩典，人们只要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因为唯有这个名可以使人到天父那里，也唯有这个名可以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行活人之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困苦忧愁的当中，不要忘了求告主的名，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然我们知道奉主的名不是祷告后面加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就是奉主的名求。天父要赐给我们所求的是因主的名而赐的，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求的时候，我们不但深信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深信主的名他是，那么父也必让我们经历到主的名确实是他是。所以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单单的信他是赐喜乐的神，天父必因主的名赐下喜乐，相信他是全能的神，天父必因主的名赐下能力智慧，使你面对困境的时候有解决之道。我们往往祷告通常是等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才相信神他是，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当他遵守神的吩咐带着以撒去献祭的时候，以撒问，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的回答是，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预备，事情尚未成就他就已经相信神必自己预备，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所以最后亚伯拉罕给献祭的地方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他先信了，而且真实的经历到耶和华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会担心，哎呀，自己信不来，不要怕，因为我们的信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信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我们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主耶稣说就能移山，不是我们能移山，是主为我们做成，那么我们只要不疑惑并且坚定这样的信，不疑惑并且坚定这样的信，所以我们求告主的名，他必让我们经历他是。所以不要过于害怕恐惧担心忧虑，我们确实能够把重担交给他，真实的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相信他绝对不会丢弃你，让你一个人来面对你所要面临的困难，因为他的名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不再受死的威胁，不再受罪的辖制，让我们可以喜乐的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世人都能认识你的名是何等的奇妙，愿人也都尊你的名为圣，都来求告你的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